太平军解长沙之围，北上南下。哎呦，长沙的人呢蒙门了，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。特别是巡抚张亮基啊，派人出去一了解情况，长毛连个影都没了，果然撤走了，可把他乐坏了。怎么下的城墙不知道。各位啊，谢天谢地啊，赖天子的鸿福，哎呀，赖各位将士用命啊，祝贺祝贺三天。你看这人心他不一样，消息传到城里，穷苦的老百姓穷人大失所望，穷苦的老百姓眼巴巴盼着太平军进城，有粮吃有衣穿，到那时候也出出去杀几个贪官，铲除几个恶霸，到时候解解恨，结果落空了。太平军不打长沙走了，这些人简直是心难过的就甭提了。有钱的财主当官的都乐了，喜上眉梢，是奔走相告啊！哎呀，从来就没这么高兴过。再看巡抚衙门是张灯结彩，张亮基请客，请那些绅士名流、文武官员全都参加，屋里坐不下，院里头笑语欢声，特别是慷慨解囊的那几位。黄冕、贺院啊、孙观臣、欧阳兆雄都坐到上席，张亮基亲自给满酒，告诉他们原来在最危机的时候诸公慷慨解囊，立下大功，我说话算数，请示皇上给你们赏赐，你们借的钱是本利奉还，绝无差错。另外在八角亭铸一口铜钟，上面把各位的名字镌刻上，万世流芳啊，让人效仿，你们是百姓之中的榜样。哇，他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另外提督报起报提出来了，那城隍爷也有功啊，别看让长毛子给烧了，毕竟城隍爷是显了灵了，不接怎么他们不战自退了呢？应当请旨重修庙宇，另塑金身。张亮基点头。除此之外，还把那5000斤的大炮封为红衣大将军，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，笑语欢声，一个个喜上眉梢。唯独左宗棠在旁边坐着，一语皆无，是面沉似水。左宗棠是皮笑肉不笑，哎，让喝酒，哎，喝那么一小口，有时候连筷子都不动，心事重重。张亮基就发现了，张亮基心说：左先生怎么不太高兴呢？天大的喜事，他这是为什么？肯定有事儿。白天席散了，热闹劲儿过去了，到了晚上夜深人静，他把江中原左宗棠请到他的书房，没外人，仨人坐下了，他这才问：左先生，我发现你对长毛的撤兵不感兴趣，你怎么一句话也没说？难道有什么想法不成？大人，高兴我自然是高兴的，但是说特高兴，我没这意思，我高兴不起来。哦，为什么？这不明摆着呢吗？长毛子虽然暂时撤离了，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还回来？从他们的行动来看，他们是飘忽不定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 你看他撤了，明天一早又回来了，难拆难卸呀。大人呢，我认为您高兴的有点过早了。另外长毛的撤离长沙还没离开湖南呢，大军是直奔越州了，我猜的绝对错不了。原来我就听说他们好像只在打下武昌，要赶奔南京，已经唱出这口号来了。现在他们的行动足以证明这一点的，他们有行动纲领的。大人呐、啊，您可千万不要放松警惕，不要为这小小的一种环节冲昏了头脑。说的对，说的极其有理。哎呀呀呀！那么说左先生他还能回来，哼，就是不回湖南他们也没消灭、全国政局动荡，早晚是心腹大患。您可不要小瞧了洪秀全杨秀清啊，他们怎么起来的？大人，这屋里的没旁人呢、我掏心窝子的话跟您说，我相信您也不会忠言逆耳。你想想，我们的朝廷太腐败了，到处是贪官污吏啊，以湖南省为最，在全国18行省当中最属湖南，吏治是最差，贪官是最多呀。大人，您是后来的，原来那几任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，您知道谁吗？都搂满了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，再加上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呀，每年都给人家赔款，现在钱不够花的了，税外加税，税上加税，老百姓不堪重荷呀，税也太多了，多如牛毛啊，很多老百姓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有的流落街头，冻饿而死，有强壮者挺身走险参加了长毛子。还有句话，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是逼的，这叫逼上梁山。所以洪阳利用这个机会邀买人心，打着拜上帝会的旗号，这才把这些人聚集在旗下，势不可挡。大人呢、这是根本的原因、你可不要低估了他们的力量、为什么官军打不过他们？为什么他们横扫南省，所向披靡？就因为人心所向，现在穷苦的人都拥护他呀。就这一点来讲，对我们是极其不利。是左先生的高论说到我心窝里去了，本官也有同感，但是你也好我也好，空有其心无有其力，我那无力回天呢，没办法呀。我们是湖南的，能把湖南维持好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未必，未必呀、大人呐、我再说句话，您别不爱听。长毛的撤离长沙，绝不是我们官兵的功劳，也不是我们把人打败了，是他志不在此，人家自动撤围了，不是我们打的。这你心里可要有数。将来要回来怎么办？现在湖南的形势仍在危机之中，我提示您不要放松警惕，也在于此。大人呐、你得狠抓治安，狠训练军队啊！你要不把湖南维持好，不把长沙守保好，早晚还有一场大祸。是是啊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替大人谋划了。您还记得想当年戚继光练团练之故吗？那时候国家的军队力量薄弱，戚继光出了个点子，把各地的人全都组织起来，成立团练，叫乡勇啊，协助官军维护地方治安，必要时 和官军配合一起讨敌。我看这个方法行之有效，大人应当利用现在的机会狠抓团练，把全省的团练全抓起来。有了力量了，长毛的再回来我们也不怕了。对，太对了。哎呀，无奈事关重大呀。那么你说这个团练怎么个抓法？谁抓这项工作？谁能担此重任呢？你能推荐几个人？我看最有经验的现在就有例子，拿襄阳县来说，有个罗泽南，我跟罗泽南也有交情，此人经验丰富，文武双全，据说他首先就创办这团练，效仿戚继光治军之道，他的团练堪称精干，也为我们树立了样板。如果请罗泽南到长沙省城来主抓这项工作，也未尝不可。张亮基先是点点头，后摇摇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左先生，罗泽南其人在县城里可以，要到省城来主抓团练，恐怕人卑言轻，难以服众，大家不服，奈何奈何呀？还有旁人吗？我看江绵桥可堪此任，江中原定，不不不不不，我可不行，我不行，我现在的任务是手把长沙，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，我分不了身，另选旁人。哎，左宗棠眼睛一亮，大人，我想起一个人了。谁？曾国藩。现在曾国藩在湘乡白杨坪，在自己家里守制呢。好，曾侍郎回来了，给谁守制？给他娘。哎呀，本官一字不知，半字不晓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医生在家就在咱眼皮底下，是啊，回来两三个月了。哎哎呀，我才知道，要曾医生可以出面，那太理想了。杨中元说话了：“大人，哎呀，左先生所说，正说到我心里头。这件事儿非曾国藩不可。曾国藩才具双全呐。”德高望重啊，他要主抓湖南省的团练，谁都得服气啊，而且一定能抓好啊。此人的能力大大超过我们呢，哎，太好了。张亮基说：“虽然好，我不怕二位笑话。我跟狄生没有什么交往，只是见过两次面。”这么大的事情请他出山，他愿意吗？他既然给母亲守制，他又是个大孝子，现在孝期未满，他能出头吗？他要不来怎么办？左宗棠大笑啊，我大人，您不了解曾笛生，此人嘛，不拘常理，助功名事业，现在国难当头，长沙湖南危机，为了保卫湘子，他怎么也得出面。您马上就应当写邀请信。好，我现在就写。但愿老天再次保佑，曾四郎能够出山是最好最妙。写完了看看，二位看看，俩人接过瞅瞅，可以可以，言辞恳切，有理有据，好，这信写得好，行吗？都行。好嘞，哎，在抽屉里把名章拿出来，盖上印，来来 手下的巡捕当差的进了好几个，马上派专人把这封信和请柬一并送到湘乡县白江坪方府，要亲自面交张侍郎关大友。遵令，骑快马送信去了。人们呢翘首以待，就等着这曾国藩。按照人跟人呢没法比，人跟人差了18层，都是一个肩膀扛个肉球，那他不一样，都是一副下水装那玩意儿不一样。左宗棠见贤，推荐的荐，举荐的荐，这都是高人。有的那个他不见贤，明明他自己不行，不拉屎还得占茅房，哎，你用不着，我行，那就谁都不行，找高人来怕超过自己，显不出自己来了。像左宗棠、江中元这种人是真正的高人，不行就是不行。那曾国藩比我们强，就是比我们强，就推荐。张亮基马上把请柬和书信打发人送去了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因咱说的这个书就是曾国藩嘛。那么曾国藩在家干嘛呢？这一阵子为母亲守制，娘死了2-3个月了。曾国藩回来惊吓劳累伤心，一病不起，病了将近1个多月呀，这不耽误时间吗？等病好了之后，就想怎么把母亲安葬。怎么现在还没安葬呢？就是地没选好，得找块吉地。那阵那人呢认风水，风水地这可了不得，得看好了风水才能埋。据说那个先人这坟地好坏，风水好坏，关系着后辈人，关系着，所以这事儿是大事，请了不少风水先生看地脉研究地经，到现在议论纷纷没做出决定，所以把老太太灵柩展放到空房，每天烧香烧纸。曾国藩闲着也没事，心里头十分闹心。天赶上10月12快到了，10月12什么日子？曾国藩43岁的寿日，10月12是他的生日。他父亲和这些弟兄以及家里的亲友，大家背着曾国藩就商量，说这回狄生回来了，12个年头没在家过生日了，这回好好的给他过一过，得好好的准备点钱，非要隆重不可，让他开开心。有很多人就打探这消息，怎么样，曾四郎这是生日怎么个举办，是不是得热闹热闹，要有这意思我们联合联合人。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热心？有少部分人是出于对曾国藩的爱心，的确有交情，但是绝大部分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溜须拍马，买人情，借这机会好亲近曾国藩。可这么一商量，曾国藩能不知道吗？曾国藩就知道了，晚上把他几个兄弟找来了，你们干什么？几个兄弟都说了，曾国煌、曾国华、曾国权、曾国宝，哥5个呢，5男4女呢，老曾家大家族，这几个兄弟拿大哥奉若神明啊，比爹都主要。为什么？有势力，有钱的王八都大3辈，何况有势力呢？所以当弟兄啊，咪咪儿的溜须大哥见个大哥腿肚子都哆嗦，哥，咱爹的意思，您12个年头没在家过生日了，今年您43了，准备好好的给您隆重祝贺，连日来我们奔走筹措此事， 曾国藩一听脑筋就蹦起来，荒唐，荒唐至极。他说：“哎，怎么回事？大哥怎么不乐意了？这好事儿。”曾国藩把脸沉下来，胡闹，太胡闹。我早想跟你们谈谈。你说我这次回到家乡来，头一件我不痛快的事，我发现咱们的宅院太奢侈，用得着盖这么多房子吗？我数了一数，100多间房子，用得着吗？这是一种极大的破费，你们背着我不知道，把银子就这么浪费。可是娘不在了，我不忍心责怪你们。那么这次又为我举办什么生日？什么生日？国难当头，讲什么生日？大家团聚团聚，吃点饭算了。你等兴师动众，招摇撞骗，这怎么成体统？干什么？免了，这生日我不过。喂，哥，这是咱爹的意思。爹，我去说，肯定不过。另外，咱们湖南乡下有个躲生的习惯，我到外边去躲生，亲友再问就说不举办了。因为哥都准备好了，不办了，别说了。哎，大伙傻眼了。曾国藩是深明大义的人，一看几个兄弟很尴尬，让他们坐下，是并身详细听讲。